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的缘故，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早间孩子在你面前有一点交通的时候，但也能够说得清楚，能够说得明白，是吧？虽然我们不明白十字架为何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但是我们深知这条路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把每一位交在你的面前，早间我们有朝着一个心智说，主啊，我愿意跟上这个十字架的路，奉靠你自己宝贵的圣名，阿门。然后我很早就爬起来来准备，但是呢，到了上车的时候，那个所有准备的讲义突然不见了，所以我就照着这个沈弟兄说了，我今天就完全挂在木头上，感谢主。我今天要交通的就是永远的十字架。我记得在早在几年以前的时候，我们在普摩纳第一次Grand Opening 那一天呢，是个很特别的日子。那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带着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第一次在里面买了会所之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带着一个非常喜悦的心情来到神的家里面。那天我们也邀请了许多的西区的以及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那一天的前面一个礼拜呢，我的医生告诉我，我的肾脏已经完全的枯竭，所以在那种很身体上是有软弱的，但是在灵里面却觉得非常的刚强。在整个聚会结束了以后呢，我在那边等待，希望盼望碰到这个萱萱的母亲啊，英思母有一点交通。从我内心的深处里面，我还是很软弱。我希望能够得到人的一点安慰，但是英斯姆跟我讲的一句话，到如今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弟兄啊，如果医生叫你怎么做，你就照着怎么做。好像我所有的盼望、所有的安慰，好像在那一刹那之间呢，都不见了。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因而信来到主的面前，也因为这一生我们愿意跟随羔羊的脚踪，我们也知道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但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说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我们的感觉是说我拒绝里面所有医生给我所有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说我拒绝，我不喜欢，或者是说我排斥有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属灵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有十字架是唯一拯救的办法。当我们每一次谈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多少的不愿，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不喜欢。但是今天早间我有一点交通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愿意把我所认识一点十字架跟弟兄姐妹一点交通。十字架他实在说起来当我们主耶稣挂在木头上这33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总认为好像在那个33年半的时间的里面，我们的主耶稣挂在木头上。殊不知我们的主在他一生当中的过程里面，33年半都在经历十字架的过程，而且时时经历十字架。我分为两方面，不管是逆境或者是顺境来说。逆境方面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他身在一个卑微的里面。当我们的主身在卑微马槽的里面，身在伯利恒长在马槽的里面，那一天突然旅店好像全部客满了。我们的主是一个神的儿子，是一位荣耀君王，他居然身在马槽里面。这里面好像应验主里面的一句话说，好像他愿意顺服父来彰显我们父的荣耀。一方面他来完全的舍己，一方面还来彰显父的神的荣耀。在这里面也讲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好像是心里表里合一，一方面从灵里面发出喜乐之声，二方面呢他灵里也快乐，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怀孕。第二点，我们讲到我们的主他身在贫穷里面，他一生遭遇到贫穷，正如 啊，我们如果读这个路加的时候，正如主所说的，头生的长子要把它献为神，给神称为圣。啊，正如经上所记的，他在这个献为祭的时候，他要献上一对斑鸠和两只雏鸽。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看到，我们主他正在一个贫穷的环境里面。这个贫穷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主就已经经历了，他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完全的经历。第三点我要提到，他遭遇到许多的刚刚我讲到他遭受到卑微，遭受到苦难啊。第三点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到，就是他遭遇到许多的逼迫。在第八天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主他行了割礼之后，那天晚上约瑟就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就逃往埃及去。我们的主很奇怪哈，我们的主他不管是身在卑微的里面，不管在贫穷的当中，甚至于他一生都在流离飘离的里面，我们照着经上所说，他逃往埃及，长在拿撒勒。一生当中好像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安稳的一个情况。我们的主在这个历尽的环境里面，说到里面，我们的主他一生在飘离的当中。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好像在圣经的记载也没有记载很多他年少的一个情况，但是到了逾越节的那一天，许多犹太人按照逾越节都到耶路撒冷去了。到了那一天，我们的主十二岁的时候，他也按照犹太人的法章和律例，他跟着他的父母就到耶路撒冷去。到了那一天节期结束的时候，突然他的母亲还有他父母却发现他们的孩子不在了，他遭受到遗忘，遭受到忽略。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十二岁差不多比我儿子大一点啊，差不多是 Jeremy 的年龄或者是 Kelvin 的年龄，这么大一个个儿，突然孩子不见了，父母也不知道。那他父母不知道，以为他就在这个同伴的当中呢去找他，找了一天也找不到。到了他们就回过头来跑到耶路撒冷去，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主坐在殿中，一面听一面问。在座的所有在殿中的人都觉得稀奇，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还有这样的一个聪明和智慧。当他的母亲说，你知道我们来找你多么伤心的时候，可是我们的主却说，你岂不知我以我父的家为念。我们的主他一生经历，在十二岁以前的时候，他不管是出生，不管是在贫穷的环境里面，不管是在他在忽略的当中里面，好像不是，好像我应该这么讲哈，好像我们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或者是有三个孩子最多了哈，都没有看到他那个父母啊，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很重视哈，好像似乎不重视，好像是忽略了。我们的主是一个神的儿子，他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遭受到遗忘，遭受到忽略，到的时候他却遭受了拒绝。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医病赶鬼，为人祝福，甚至于他能做了许多的奇迹行事在人的面前。但是呢，耶稣在各样的诚意当中呢，却被人所排挤。我注解说，耶稣传道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主他这样好像为神赞助的时候，他还是照样的被拒绝。到了末了的时候，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他遭遇到出卖。这一段我要跟弟兄里面好好交通一下，因为我为什么要交通这一段被出卖的，每一次我们在这边有纪念我们的主饼杯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日，魔鬼就把出卖耶稣的意思 就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我们就读了这 一段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前面再去回想，主耶稣为我们的犹大洗脚，主耶稣为我们犹大称之为他是我的朋友，其或不然，在这三年半的当中，把最重要这些十二个门徒在那边行走在加略山这一段的日子里面，他把教会很重要，把这些门徒很重要的养生的这个财务的奉献交给了犹大。他岂不知犹大将来要卖他吗？他岂不知犹大将来要出卖他吗？但是我们的主依然称他是我的朋友，依然为他洗脚。上个我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建军在这边交通洗脚，那个过程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感觉哈。我说犹大是何等样的人呢哈，能够为我们神的儿子来服侍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却低下来为他来服侍，他岂不知这位要出卖他而称之为他是我们的朋友。最后一点我要讲到我们的主，我不愿意停在这一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到十字架。我们的主他一生遭受到各种的患难啊，当他我还有一点对不起忘记了，当在这遭受到患难之前还有一点诬告哈，当不约当我这个祭司长在审问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我查不出你任何的罪的时候，但是百姓在那边呼喊说要钉死他，钉死他。这里面说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依然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父原谅他们。我们的主他一生他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也经历一切的试探。我提到一点了，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他没有犯任何的罪。这时候他和我们一生之中我们一般人最大的不同的地方，他没有犯罪，他却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流血。他在这个历经当中遭受到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这是我们的主，他在这三十三年半当中，他是朝着十字架的道路而去，换句话说他是朝着十字架的死而去，他不是在这33年半当时挂在木头上。第二点我要提到他的顺境，当我们主耶稣在这边医病赶鬼为人祝福的时候受到许多的赞扬，但是他拒绝，他舍己，他拒绝这些赞扬。这里面说他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十字架的工作。第二点，当在法利赛人说到哎呀这个施洗的约翰说我们的耶稣所施洗的门徒啊比施洗的约翰还多，讲到我们耶稣许许多多工作的果效完完完全超过我们的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的主可以有一点骄傲的，我们的主是可以稍微抬高一点自己的时候，但是他嘱咐他的门徒不要说这些事情。等到他有个特别的经历里面，我们读到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的主他上了山变换了形象，他那一天过了第六天其实圣经上这样记载的时候，他说过了第六天的时候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在他们的面前就变化了形象。我们最记得就是彼得他所说了一句话，他说拉比啊在这里真好，我们搭一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这个以利亚。他下了山以后嘱咐这些门徒说哎不要讲这些，不要讲这些。我们的主啊，他是你，如果你从他的顺境和历境来分析我们主的性格的时候，他一生经历十字架，他一面的舍己，一面又彰显父的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主。第二点，我要讲到他完成的工作，他不管是在活的形状和死的形状，活的形状先讲我们讲死的形状，死的形状他就开始一面的舍己。在复活的形状里面他就彰显我们父神的荣耀。他在完成的工作里面我提到两点， 好，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哈，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哈。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完完全全说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代替。我们的主是这样，他是无瑕无疵、没有斑点的基督羔，他是羔羊。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弟兄姐妹交通哈，他说什么叫做主挂在木头上？如果弟兄姐妹到新疆去啊，他们说他们在剖开这个羊的时候啊，他把羊的全身上剖开以后，就完完全全的啊，就把它晾在那里，让它晒干了哈，他能够吃它，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没有所谓的冰箱啊等等，他就这样。当我们昨天有一点交通的时候，说我们的主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每一次在这边呼吸的时候，靠着他的脚垫了一口气的时候，他才能够呼一口气，是这样的不容易。他诚然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他以他的义来代替我们的不义，这就是我们的主。他完完全全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挂在木头上。第二点，我要谈到联合。主耶稣他是我们完全的代表。我们来读一下。OK， 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这个后面有印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二十一，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们在读林后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主。当我们的主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没有一点一滴是为着自己，他完完全全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在复活的形状上完完全全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今天愿意因为信的缘故与他完全的联合里面，我们就与他有份。这里面说到这个联合，说到那个代表，说到我们神他在挂在木头上，他虽然被人所唾弃，虽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在于我们却成为一个复活，在我里面却成为一个荣耀的标志，在我们里面却有何等大的把握。这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主带我们所经历的，不管是外面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走里面更深的路、更远的路。这里面所说的不是在物质上的，而是在灵里面看见。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主实在爱我们到一个极深的地步。虽然我们在里面，在一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排斥，我们有不欢喜，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他所谓神他有他的积极性。我要交通上面一段神的积极性。神他不仅他有消极的一面，好像我们每一次想到消极的一面，我们里面就会产生所有的不。但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所有的积极性。当我们一谈到神十字架的积极性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产生了所有的 yes。 因为神让我们看见他复活的功效，他让我们看见他不只是挂在木头上而已，他也要复活，他也要升天，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的里面。主是一个何尝在这个三十三年半当中，他不仅他所经历了许多的忧患，不仅他所经历许多的痛苦，但是在他要离世升天的时候，我们记得玛利亚说，他说要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不要碰我，他要升天，他把出熟的果子完完全全献给我们的神。你在这一段时候，你就读到，我们在彼得后书也读到，
他是到阴间里面又复活以后要准备升上天去见我们的父神。你看，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这么样啊，是有把握的。虽然在这33年半当中经历着许多的忧患痛苦，不与人为道也的时候，他所遭遇的我们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都经历过了，我们觉得很艰难的时候他都经历过。他的鞭伤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痛苦，也代替了我们所有的医治。在里面讲到一个代表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何等大的把握，我们可以因着信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完全的联合。谈到积极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的主他是那么样的给我们有何等大的盼望。我每一次谈到主里面的积极性的时候，我里面所有的消极的光景都过去了。我在前一个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在朋友家里面，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我年纪大了，我在朋友的家里面哈，我就对朋友那一次不在家，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就把袖子卷起来哈，我说这个我这个英文叫做像啊，这个就是我每在2年以前这个做透析的地方，我说这个地方你们要摸一摸哦，以后再不摸没有机会了，因为主要把它拿走。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弟兄姐妹解释哈。当我在做透析这一段的过程里面，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东西啊要拿走。我可能那个杜弟兄杜姊妹没看到，我今天让你看一下，你看了不要害怕哈。这个是我以前做透析的一个地方。这个要哦，我记得不又在，对不起，我真的老了。讲到那个神的积极性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经历的过程里面，我们在那边怨叹，我们在觉得怎么那个时间那么长，我们觉得怎么有那么多好像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记得在那个1年半的当中，我依然去上班哈，我还是做full time，没有任何的。好像 part time， 我依然做全时的工作哈。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经历的过程里面，让我们学到属灵的一点点的深度，学会一点点的度量，这些是在神里面的积极性，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学过的。这个积极性让我在里面，好像似乎是痛苦。是不是无奈？我甚至于跟曾经跟弟兄姐妹交通，在那个过程里面，似乎我是活着，但是我每隔一天要到那个机器的旁边，把人的血液换过去又换过来，其实我跟死人没有差别，只是一个活的死人罢了。我要每天靠着那个机器来过日子。每次我讲难听点，每次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有那个尿意在那边一滴尿都排不出来，因为那个肾的那个功能已经完全被这个机器完全的取代。弟兄姐妹，你每次上厕所有尿出来，你要大大的赞美感谢主，不要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经历了，但是在那个积极性我更了解，主让我经历那个深，让我经历那个广，让我经历神的爱是无限的。当弟兄姐妹来看我的时候啊，前提兄啊，你要悔改啊！哎，我说主啊，我已经很软弱了，你还要叫我悔改？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个深厚宽广，我们不明白，但是主让我们经历他的积极性，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美的，我们从来不知道。主让我们更看见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所有的预备，都是让我们知道神家中有丰富。神家中有许多的同伴，虽然你一个人在痛苦，虽然你一个人在那么哀苦哀求，所有的弟兄姐妹陪你一同哀苦，一同哀求，甚至一同为你来祷告。那个深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度量的广你也没有看到。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让我弟兄姐妹知道神把我们放在每一次的试炼当中有他的美意， 那个十字架它无非只是小小的一点丢腰穴而已，它让我们看见它的积极性，它的广，它的深，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神的家中是有何等大的盼望，那里面的把握是没有办法言喻的。他我们走在这个神家的路上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同伴就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我们何等说主啊，我们何等有幸我们能够放在神的家里面。我时常跟我自己对我自己说，我前弟兄没有比别人好，我前弟兄也不会比别人强，我更没有智慧，地上的智慧更谈不上，但是神却拣选那些愚拙的人成为他神家中稍微有用的器皿。昨天我在准备一点所谓这个永远的十字架的时候，我在我们家的前院在那边默想的时候，你知道十字架的工作不是我们前弟兄今天早间在那边讲一讲就结束了，他是一生走在这十字架。当我准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只狗，一个主人带着他的狗在我们前面，就这个 dog poo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就在这边大小便，我就应该这样解释。哎呀，我在这边是默想十字架，主啊我要舍己，主啊我要彰显神的荣耀。正当那时一刹那的时候，我的火好大，我说先生啊你给我站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哈，我就讲我自己的经历哈。我说先生你给我站住，我说你带着狗你应该带一个塑胶袋啊，你知道吗，你我要讲什么。结果那个人比我还凶，他说我们带我的家的狗，我从来不在任何家大小便。哎呦，他比我还凶你知道吗。我说主祝福你，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十字架的工作，一直在做那个拆火的工作。虽然我昨天是好像在这边准备所谓十字架，那个挤还是很大的，那个挤从来没有过去的。我讲这个例子跟弟兄姐妹交通啊，我们在这里交通不是表示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结束了，这十字架是永远没有办法学完的功课，我们一生跟随羔羊的脚踪，这是我们一生的道路。神把一个积极性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们遭受到许许多的痛苦患难，但是无非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制高点，让我们看清楚神把每一个美意雕塑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让我们了解他的长阔高深。我感谢主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到十字架是长新的，有人说十字架是历久弥新啊。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我又看见宝座以及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像是被杀过的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说是才是被杀过的，刚刚被杀过的，这就是我们的羔羊，基督的羔羊。当每一次我们想到我们的十字架是历久弥新的时候，我们的主的血是那么新鲜，他依然在那里流淌。虽然我们多少的时候，不管在高山，不管是在低谷，甚至于我们才昨天才准备这个十字架，可是在任何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都需要宝血不断的洗净我们，不断的让我们来了解十字架是新鲜活泼的。当我们每一次我们来转向它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何等大的把握。虽然我们不像样，我们好像永远都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每一次唱到191首的时候，我不知道是191首，就我要像耶稣是不是190首啊？我们里面都说主啊，我要像你，我要像你的模样，好像那个标准我们永远都达不到。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智的时候，说主，我真是要愿意像你，像我们这样卑微的人，我们何能够与你施下能够同坐宝座，是永远是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有今天早间有稍微有一点心思说，主啊你是积极的，你是活泼的，你是永远我们所有我们都达不到的，但是我有这个心愿，凭着信 我愿意打到，所有十架的工作会做在我们里面，一点一滴。主啊，你是在看顾我们，是我们眼中的同仁，你愿意把我们每一位都交在你的身上。